我们得人与得鱼一样。
那我们怎么去得？
我们怎么得？
我们只会打鱼，
我们只识打鱼。
除了传饼性情显明出来，
因为国度的王是将神的性情权柄显明出来。
那所以头一件事情他就碰到了魔鬼的试探，
所以头一件事情他就碰到魔鬼的试探。
而这一次的试探乃是圣灵引导他去接受的，
这次试探是圣灵引导他接受的。
而借着这一次的试探，主显明了他实在是配着国度的王。
藉着这次的试探，主要显明他是配着国度的王。
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
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
非常清楚地看到在神眼中只有两个人，
是非常清楚看见神眼中只有两个人。
西征弟兄这次夏令会里面也提到了这一点，
西征弟兄在次夏令会也都提到这一点。
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
一个亚当又基督。
那亚当是神所造的第一个人，
亚当是神所造的第一个人。
那么这一个人把神的荣耀都丢掉了，
一个人将神的荣耀都丢掉了，
把神的计划也失去了，
将神的计划也失去了。
那基督是在神旨意里面的第二个人，
基督是神旨意里面的第二个人，
是新造的人，
是新造的人，
是第二个人，
是第二个人。
所以他一面称为幕后的亚当，
所以他一面称为幕后的亚当。
其实这个幕后的亚当，
其实这个幕后的亚当
其中还有一个意思，
其中还有一个意思，
亚当的名字就是人，
亚当的名字就是人。
当然亚当的名字也可以说是红泥红土，
当然红土当然亚当的名字又可以当是红土，
因为它是红色的泥土来造出来的，
因为它红色的泥土做出来的。
所以亚当的意思一面给我们看到它的来源，
所以亚当的意思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它的来源
是一团的红土，
是一团的红土。
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那个就是人，
另一面给我们看见那个就是人。
那我们能了解这样的一个意思的时候，
我们能够了解这样的意思的时候，
我们再把那个幕后的亚当整个的来看呢，
我们将幕后的亚当整个来看呢，
那也就是说在神的那个旨意的里头，只要基督一出现以后，再也不会再有第三个人。
这个话在神的旨意里面，只有基督出现以后就没有第三个人，
因为这个第二个人就是最幕后的一个人，
因为这个第一个人就是最幕后的一个人，
幕后的那个人就是第二个人，
幕后的人就是第二个人。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实，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实。
那圣灵借着保罗在那里显出基督是第二个亚当，
圣灵藉着保罗显出基督是第二个亚当，
也是幕后的亚当，
你看幕后的亚当。
那也就是说，
这个话，
人来到基督的这里的时候，
当人来到基督那里的时候，
神的旨意就成就在那里，
神的旨意就成就在那里，
不需要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了，
不需要第三第四个人。
那所以在神的面前，神只看着两个人，
在神里面只看见两个人，
所有的人不是在亚当里头就是在基督里头，
所有人不在亚当里就在基督那里。
但是我们要注意了，
但我们要注意的，
那基督既然是第二个人，
基督既然是第二个人，
是幕后的亚当，
是幕后的亚当，
是他做了国度的王，
是他做了国度的王。
那他凭什么来做呢？
他凭什么来做呢？
是凭着神儿子的身份来做，
是凭着神儿子的身份来做，
还是不凭着神儿子的身份来做呢？
或者不是凭着神的儿子身份来做呢？
那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如果是神的儿子胜过撒旦，
如果是神的儿子胜过撒旦，
那弟兄姊妹，我们若是看得更准确一点的话，
等节目以后呢，看得更准确点了，
我们就会发觉这并没有解决在亚当里的人的问题。
我们就发觉并没有解决在亚当里面的人，
因为是神的儿子，
因为神的儿子，
而不是人去对付仇敌，
不是人去对付仇敌。
那所以这一次的试探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这次的试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
是特别显明基督做国度的王的那个资格，
是特别显明基督做国度的王的资格。
虽然一再撒旦要挑动他， 用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应付这个试探。
所以撒旦一直挑动他用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应付这次的试探。
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在这一方面上了撒旦的圈套，
但我们的主没在这方面上了撒旦的圈套，
他一直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来应付撒旦的试探，
他一直站在人的地位上来应付撒旦的试探。
那弟兄姊妹，从什么地方我们看到这一点呢？
弟兄姊妹，从哪方面看到这一点呢？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我们读马可福音，
我读马可福音，
读路加福音，
读路加福音，
都没有记载这一点，
都没记载这一点。
当然约翰福音里头不记载这一个，
当然约翰福音没记载，
因为神是不能受试探的，
因为神是不能够受试探的，
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没有受试探的这件事，
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没受试探。
但是三卷福音书的里面记载主受试探的时候，
但三卷福音书记载主受试探，
马太加上了一句一节这样的经文，
马太加上一节这样的经文，
当整个试探都过去了，
当整个试探都过去了，
三次试探我们的主也得胜了，
三次试探我们的主也得胜了。
那这里好，如果光是看表面的话，好像只是说哦试探已经过去了，
如果看表面的话就好像说试探已经过去了
啊，主也很疲乏了，
主也都很疲乏了，
因为四十天禁食，
因为四十的禁食，
再加上这样的属灵的征战，
再加上这样属灵的征战，
那么我们的主已经筋疲力尽了，
我们的主已经筋疲力尽，
所以当试探完毕以后，
所以当试探完毕之后，
撒旦就离开主，
撒旦就离开主，
那么天使就马上来服侍他，
咁天使就马上来服侍他，
因为我们的主已经筋疲力尽了，
因为我们的主已经筋疲力尽了。
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记录这一个事实，
在表面上看来好像记录这个事实，
但弟兄姊妹你细细去读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细细读，
你就发觉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你就发觉完全不是这样的事。
在这固然一面是说出撒旦的那个试探和对付不会停止，
是一方面讲出撒旦的试探和对付不会停止，
这个并不是重点，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乃是有天使来伺候他，
重点是有天使来伺候他。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看，
你看下，
有天使来伺候他，
有天使来伺候他，
那就很清楚说，
那就很清楚，
在试探进行的时候，
在试探进行的时
候，没有天使来扶持他，
是没有天使来扶持他，
而在那个试探进行的非常激烈的时候，
在试探中都非常激烈的时候，
天使是远远站在远处，
天使远远的站在远处，
就是主一个人在那里应付撒旦的那个试探，
是主一个人在那里应付撒旦的试探，
而主也没有用他儿子的权柄来应付试探，
主也都没用过儿子的权柄来应付试探。
如果他用儿子的权柄来应付试探的话，
如果用儿子的权柄来应付试探的话，
他就干脆就把撒旦击退了，
他就干脆将撒旦击退，
但是没有，
但没有，
你看看我们的主就像一个普通人，
你看我的主就好像一个普通人，
他来应付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乃是一个普通人把神的话语拿出来，
他是用一个普通人将神的话语拿出来，
我们的主没有说，
我的主没说，
是他在那里说那些话，
是他在那讲那些话，
他乃是这样说，
他是这样讲，
经上记着说，
经上记着说，
那是说神的话是这样说，
是神的话这样讲，
当然我们看如果他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
当然我看他站在神的儿子的地位，
那他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讲，
我曾经向人宣告过，
我曾经向人宣告
那些话是这样说，
我的话是这样讲，
但是我们的主没有这样，
但我的主没这样，
他乃是像一个普通人，
他是一个普通人，
抓住了神的话，
抓住了神的话，
就对付了朝廷，
就对付了朝廷，
那所以他完全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人的实际的里面来对付仇敌的试探，
所以他完全站在人的地位上来对付仇敌，
所以这两个事情一并在一起的时候，
所以两个事并埋起的时候，
他完全使用神的话来对付试探，
他完全使用神的话来对付试探，
试探过了有天使来伺候他，
试探过了之后有天使，
那这两个事情并在一起就非常清楚给我们看到主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来接受 是
呢两个事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见啊，主是站在人的地位来接受试探。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看到，
让我们看见
伊甸园的试探是亚当接受试探。
伊甸园的试探是亚当接受试探。
是人接受试探。
是人接受试探。
那亚当下去了。
亚当下去了。
那也就是说人下去
了。就说人下去了。
现在我们的主。
现在我们的主。
他也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来接受试探。
他也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来接受试探。
那他的胜了。
他得胜了，
那所以人也就有了得胜的条件了，
所以人就有得胜的条件了。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伊甸园的那一个人失去了神的旨意，
伊甸园那个人失去了神的旨意。
现在在旷野里面受试探的这一个人，
现在在旷野里面受试探的这个人，
就把神的旨意整个的要回来，
就将神的旨意整个的
那也因着他这样的显明了他没有给撒旦留下任何的地步，
你跟着他显明他没给撒旦留下任何地步，
他也没有给撒旦占了一些什么的便宜，
你都没给撒旦占什么便宜
啊，反倒是叫撒旦蒙羞退后，
反倒叫撒旦蒙羞退后，
他坚持着十字架的道理，
他坚持着十字架道理，
他坚持着神的旨意，
他坚持着神的旨意，
他没有因着自己的所要和所需而放弃神的话，
他没因着自己的所要和所需而放弃神的话，
而他不为着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接受撒旦的意见，
他没因着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接受撒旦的意见。
好，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感谢赞美神。
我们看到他站在人的地位上，
我看见他站在人的地位，
但是他所站的地位是显出一个非常超脱的那一个实际，
但是他是被人看见他站在一个非常超脱的实际，
那超脱了事情的成功，
超脱了事情的成功，
也超脱了个人的那个得与失，
超脱了个人得与失，
那他能是持定神的旨意，
他持定神的旨意
啊，所以他在试探的里面站住了，
所以在试探里面站住了，
胜过了，
胜过了，
叫仇敌蒙羞了，
丢巧的蒙羞了，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把这一个事情和伊甸园的那一个试探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如果我们将这个事情从伊甸园的试探做比较，
我们立刻看到圣灵引主去接受试探的那一个属灵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就看见圣灵引导主去接受试探的属灵意义在哪里，
非常明显的头一件事情就是显明他是国度的王，他有资格做国度的王，
是非常的显明的看见他是国度的王，他有资格做国度的王，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感谢赞美我的主。
那现在作为国度的王这个事情已经确定了，
现在作为国度的王这个事情已经确定了，
但是在地上那个国度的影子还没有看见，
但是地上国度的影子还没看见。
哦，约翰所传的福音也不过是天国近了，
约翰传的福音也不过是天国近了。
那现在国度的王出现了，
现在国度的王出现了，
但是国度天国呢还是只停留在近了的这个阶段，
但天国仍然停留在近了这个阶段，
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在下文我们就看到，
在下文我们就看到
我们的主开始传道的时候，
我们的主开始传道的时候，
那个信息仍然是天国近了，
他的信息仍然是天国近了。
那弟兄姊妹正因着这样，
弟兄姊妹正因着这样，
我们现在就看到一个问题来，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天国的王已经显明，
天国的王已经显明，
那天国怎么出现，
天国怎样出现呢，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这个变好重要
的，不然的话那只是一个光杆的王，
否则的话只是一个光一个王，
没有百姓，
没百姓，
也没有领土，
也都没领土，
也完全没有内容，
完全没内容，
只是一个光杆的王，
只是一个王。
那所以当这一次的那个试探过去了以后，
所以当那次试探过去之后，
那十二节就开始了，
十二节就开始了，
开始看那个国度，那个天国是如何的显明在人的中间，
是讲这个天国怎样显明在人的中间。
那十二节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第十二节我看到一件事情，
约翰被下在监里，
约翰被下到监里，
啊，这里没有说约翰是为什么下监，
这个没讲约翰怎样下监，
啊，别的福音书告诉我们他是为了责备希律王而下监的，
啊，别的福音书又告诉我们责备希律王而下监的。
那弟兄姊妹们，这里面就有一个很不简单的问题，
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很不简单的问题，
啊，我们不会忘记约翰是国度的先锋，
我们不要忘记约翰是国度的先锋，
他是国度的，天国的那个开路者，
他是天国的开路者，
他是为天国的王预备道路的，
他为天国王预备道路。
那如果我们从天国这一个大事上面来看，那约翰是肩负着一个很重的任务的，
如果从天国的大事上来看，约翰是肩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那这个任务是神托付给他，
这个任务是神托付给他的。
那现在既然带着神的那样大的一个托付的约翰，
现在带着神一个这么大托付的约翰，
他竟然被下在监里，
他竟然被下在监里面。
那这里好像隐隐约约的给我们留意到天国的进行受了阻挡，
这里隐隐约约给我们看见天国进行受到阻挡。
那天宣讲天国进了的那一个约翰自身都不保，
宣布天国进了一个约翰自身不保，
那天国怎么推展呢？
那天国怎样推展呢？
天国怎么来临呢？
天国怎样来临呢？
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那么约翰下了监，
那约翰下了监，
凡天国进了的那个使者都不在了，
全天国近了这个使者都不在了，
那天国是不是就这样也就停下来呢？
天国是不是这样就停下来呢？
天国是不是就如此就结束了呢？
天国是不是这样就结束了？
那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天国是神的计划，
那天国是神的计划，
当然不能停止，
当然不能够停止。
但是既然不能停止，
那既然不能够停止，
那怎么继续的开展呢？
怎样继续的开展呢？
传信息的人不在，
传信息的人不在了，
把人领到这一个神的心意里头的那一个人先知不在了，
将人领到去神心意里面的先知不在了，
那神要怎么继续的来做工呢？
神要怎样继续做工呢？
那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一个问题。
感谢主，
感谢主。
当约翰下监的消息一传到主的耳朵的时候，
当约翰下监的消息一传到主的耳朵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主的反应，
我们看见主的反应，
主没有用他那个从天上带来的权柄和能力去释放约翰，
主没用他从天上带来的权柄和能力去释放约翰，
那他反倒跑到加利利去，
他反倒跑到加利利去。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注意圣灵用一个什么字，
我们注意圣灵用什么字，
在马太福音的里面有好几个很有关键性的时刻，圣灵说到主的动作的时候都用这一个字，
在马太福音有几个关键性的时刻，圣灵用到主的动作的时候都用这个字，
这里是第一次，
这个第一次，
那个字就是退，
那个字就是退字，
该进的时候怎么要退呢？
该进的时候怎么要退呢？
先锋不在的时候王就要出头了，
先锋不在这里王就要出头了，
那怎么还要退呢？
为什么还要退呢？
我们读英文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他就是用那个退字，
我们读英文圣经的时候就看见他就用个退字，
那倒不是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那个人说退了，那退
不是说中文圣经翻译说退，这样退
原来的那个字就是退，
原来就是退，
退后的退，
退后的退，
退却的退，
退却的退，
怎么是退呢？
应该是退呢？
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这一个退，
这个退，
外面看来是退到加利利，
外面看来退到加利利，
实际是退到神的面前，
实际是退到神的面前。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弟兄姊妹，这件很重要的事。
虽然天国是神要做的事。
虽然天国是神要做的事，
但是当主要来把天国开展的时候，
但当主要将天国开展的时候，
他没有凭他自己，
他没凭他自己，
虽然他是神的儿子来成为这样的一位人子，
虽然他是神的儿子成为这样的人子，
但是他没有凭他自己的意思来处理当时的那个环境，
但他没凭他自己来处理当时的环境，
虽然约翰被抓了，
虽然约翰被捉了，
那他大有理由他就出面了，
他大有理由出面的，
但是他没有，
但他没有，
他退到家里，
他退到家里来，
他要在那里寻求神，
他在那里寻求神，
他要在那里等候神，
他在那里等候神，
他要等候神让他做什么事情，
他要等候神让他做什么事情，
他要等候神看哪一个时候是神领他去接上神的旨意，
他等候神要怎样领他接上神的旨意，
那所以他退到家里里去，
所以他退到家里里去，
他不是害怕那一个环境，
他不是害怕那个环境，
如果害怕那个环境，这个退的确就是退却的退，
如果害怕那个环境，这个退的确退却的退，
但是他这个退不是退却的退，
但这个退不是退却的退，
乃是往后移动的那个退，
你是往后移动的那个退，
那这个往后移动，如果因为这个是属灵的征战，我们也套用一些战争的术语，
因为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都套用一些战争的术语，
而这个后退乃是要整补的后退，
这个后退，这个后退是整补的后退，
或者说是在哪里再次调整那个事态，准备发动大攻势的那样的后退，
这个是从整个事态准备发动大攻势的后退，
那是我们的主当时是这样退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主当时这样退到神面前，
那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晓得，
我们知道
就在这一次退到加利利以后，他就开始出面来接上天国的开展，
他就是在这次退到加利利之后就开始接上天国的开展，
但是我们看，
但我们看
这一次他退到加利利去，
一次他退到加利利去，
除了他寻求神以外，
除了他寻求神之外，
我们还看到圣灵在这里记载了一些事情，才开始记录主对天国的开展的工作，
我们看见圣灵还记录这些事情，然后主就开始他接入天国的工作，
做什么呢？
做什么呢？
他去退到加利利，
他去退到加利利，
然后就又离开加利利，
然后又离开
加利利，离开加百拿撒勒，
又离开拿撒勒，
就去加百农，
去加百农，
这都是仍然是在加利利的地区，
仍然是在加利利的地区，
但是在他这样去那一个地方，
但是他这样去这个地方，
那圣灵就那里特别就指出加百农的地理的环境，
圣灵在这里特别指出加百农地理的环境，
他说这个地方靠海，
在这个地方靠海，
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
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
他留在加利利，
他留在加利利，
但是从拿撒勒就是他的长大的地方，
就从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就去了加百农，
就去到加百农，
加百农就是拿弗他利和西布伦的那一个靠边的地方，
这个就是西布伦和拿弗他利靠海的地方，
那他到那里有什么意思呢？
他那里有什么意思呢？
他为什么要到哪里去呢？
为什么要去那里
呢？那他为什么不马上就到加利利海旁就呼召门徒呢？
他为什么不立刻去加利利的海旁就呼召门徒呢？
那按照因为接下去他就是到了加利利的海旁海边就呼召门徒吗？
一接下去就到了加利利的海旁
就准备开展天国的那个工作吗？
就准备展开天国工作了。
那为什么他要跑到这些地方来住了住一下子才出来呢？
为什么要跑到这地方住一下才出来呢？
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看到主的脚步，
我看见主的脚步，
或者说我们看到这个国度的王他的脚踪，
或者说看见这个国度的王的脚踪，
不是没有意思，
不是没意思的，
有意思，
有意思的，
什么意思呢？
没意思啊！
如果我们不留意去注意，
如果我们不留意去，
我们只是说哦，他为了应验先知以赛亚上的话说，
哦，如果是说他为了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讲，
所以他就跑到那个地区里头住了一下，然后才出来做工。
所以他跑到这地区住一下，然后就出来做工。
当然历史的过程是这样，
当然历史的过程是这样，
而这个历史的过程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也是毫无问题。
当然这个历史的过程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这个是毫无问题。
但是应验了这个话，那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但应验这个话的意义在哪里呢？
如果只是说应验这个话，
如果说只是应验这个话，
那这个应验和没有这个话的应验和没有这个话的应验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应验这个话和没应验这个话没什么大的区别。
因为在以往，
因为在以往
已经有约翰的见证，
已经有约翰的见证，
已经有魔鬼的试探他，而胜不过他的那一个事实，
有魔鬼的试探胜不过他的事实，
那这已经很足够了，
已经很足够了。
在属灵的在灵界的里面和在人中间都已经很足够了，
在灵界里面或者人中间已经很足够了。
因为众人都以为约翰是大先知，
这众人都以为约翰是大先知，
那大先知为他来做见证，
大先知来为他做见证。
在受浸的那一刻，圣灵也神也用着圣灵和神自己的天上所发的声音来为他做见证。
在他受浸的时候，神也用圣灵同他在天上发的声音来为他做见证，
那已经很足够了，
已经很足够了。
加这一个应验和不加这一个应验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加这个应验和不加这个应验没什么大的区别。
但是我们细细读这一个应验的时候，
当我们细细读这个应验的
时候，我们会发觉这个应验不是应验这一个事情，
我们发觉这个应验不是应验这件事情，
乃是在这一个应验的里边来带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
在这个应验里面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那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
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
当约翰出来传天国近了的时候，
当约翰出来全天国近了的时候，
那就是在犹太，
这个犹太
在约旦河外，
在约旦河外。
那犹太人听见的时候呢，
犹太人听见的时候，
他们是想到一件事情，
他们想到一件事情，
那也就是提升弟兄在上灵会里所提到的犹太人心思里面那个弥赛亚国，
在提升弟兄上次提到的在犹太人心思里面的弥赛亚国。
那这个犹太人的心思里头的那个弥赛亚国就是约翰所传的那个天国，
在犹太人心思里面的弥赛亚国就是约翰所传的天国，
所以那个天国就是犹太人的复兴的那一个国，
所以这个天国就是犹太人复兴的国。
那就是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连十二个门徒跟随主道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以后，还是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思。
那十二个门徒跟随主到相当长的时间时候，都有这样的心思。
你看，当主复活升天以前，
你看主复活升天之前，
门徒发的那个问题是什么？
门徒发的问题是什么？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现在吗？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现在吗？
你看，当主复活了以后，那十二个门徒，那是剩下十一个门徒，他们脑子里面还是以色列人。
当时复活的时候，在十一个门徒里面的脑子里面都是这些。
但是神的计划里头那个天国不是单为以色列人，
在神计划里面天国不是只是单为以色列人，
乃是把全地的人都包在这个天国的范围里，
要将全地的人都包在天国范围里。
那以赛亚这一段预言的话，
以赛亚这段预言的话，
不是要带出主将来要在加利利行走，
不是要带出主将来要在加利利行走，
乃是借着他在加利利行走这个事情来引出外邦人也在这个天国的光的里边，
也藉着主在加利利行走来带出外邦人也在这个天国里边。
那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一个应验，乃是先把那个天国的范围做了启示。
所以话这个应验是先将那个天国范围做了启示。
这个给人看见天国不是那样狭小，只限于犹太人。
就被人看见这个天国不是这么狭窄，只限于犹太人。
那我们注意那十五节说那个以赛亚的话是怎么说？
我注意十五节讲以赛亚的话点。
他说：“斯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远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有但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
弟兄姊妹看到呢？
你很难想象在以赛亚的日子的里面能，如果凭他自己他能说出这样的话。
你好难想象在以赛亚的时候凭他自己能够讲出这样的话。
而那一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想到神会在外邦中做工的。
当时的以色列人从未想过神为外邦人作工的。
我想连当时以赛亚接受圣灵启示这个话要说的时候，他自己也许还不够了解。
我想当时以赛亚接受圣灵要讲这个说话的时候，他自己都不了解。
为什么外邦人会被包括在神的那个工作的里边呢？
为什么外邦人会被包括在神的工作里边呢？
但是感谢神，在旧约里头的人领会或者不领会并不能改变神所定规的。
感谢主，在旧约里面的人领不领会都不会改变神所定规的。
那么现在天国的王要亲自出来开展天国了。
现在天国的王要亲自出来开展天国，
那首先他就确定了那个天国的范围。
首先他决定了天国的范围，
是以色列人在其中，
是以色列人在其中。
但是不止以色列人，
但不单止以色列人，
外邦人也包括在其中。
外邦人也包括在其中，
而外邦人也在神所要做工的那个对象的里头。
外邦人也是神做工的对象的里
头。那所以我们看到上面说的犹大地，
所以上面讲的犹大地、
约旦河外了，
约旦
河外、犹大地、
犹大地、
以色列地、
以色列地、
外邦人之地、
外邦人之地，
全都在这一个光的 照亮的底下，
全都在这个光的照亮底下。
在这些地里面的人，
在这些地里面的人，
以色列人也好，
以色列人也好，
外邦人也好，
外邦人也好，
都是坐在黑暗的死荫里，
都是坐在黑暗的死荫里。
那现在呢？
现在呢？
有光来照明他们，
现在有光来照明他们，
要叫他们脱离黑暗，
要叫他们脱离黑暗，
要把他们带进光中，
要将他带进光中。
弟兄姊妹，我们注意以赛亚当时的那个预言，那个主要的目的是在这里。
等一下，我们注意一下以赛亚当年的预言的主要的意思在那里，
而不是说将来那位国度的王要来这个大地方行走。
不是吧，将来国度的王要在这一带地方行走。
当然国度的王要来这一带地方行走，
当然将来国度的王要来这一带地方
行走，但是主要的目的不是在那里行走。
但主要的目的不是在那里行走，
主要的目的是借着那一个行走，把 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显明在神的纪念的底下。
是主要显明在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在神的纪念底下，
而都神把他们全包括在天国的范围里面，
神将的全包括在天国的范围里。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还要很重要。
现在王出现了，
现在王出现了，
天国的范围也确定了，
天国的范围也确定了。
那天国怎么开展呢？
天国怎么开展呢？
环境好像给天国的开展非常非常的不利，
环境好像比天国开展非常非常的不利。
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先锋约翰下到监里，
先锋约翰下到监里。
从人的角度来看，
从人的角度来看，
天国要开展，
天国要开展，
那就必须把地上的国拿掉，
就必须要将地上
的
国拿掉。
那这个地上的国是在大处来看是在罗马人的手下，
如果地上的国大处来看是罗马人的手下，
从小处来看是在希律的手下，
从小处来看是希律的底下。
那不管是大处和小处，
不管是大处小处，
天国要出现把属地的国来了结，
天国出现要将属地的国来了结。
那属地的国定规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属地的国定规不能够接受这件事实。
那因此属地的国要增加这个天国的压力，这一点我们也能理解。
所以属地的国要增加天国压力，我们都能够理解。
所以在这一个时刻，
所以在这个的时候
天国要开展，
天国要开展了，
困难是重重的，
困难是重重的，
但是虽然困难是重重，
但虽然困难重重，
主退到父的面前去的时候，
主退到父的面前去的时候，
他知道该如何的往前走，
他知道该如何的往前走。
我们感觉最宝贝的是这一点，
我感觉到最宝贵的是这一点，
主知道那个事要做，
主知道这件事要做，
但是他也不凭他自己做，
但他也都不凭他自己做，
他一直按照神的安排定规来做，
他一直按照神的安排定规来做，
时间按照神的安排，
时间按照神的安排，
内容按照神的安排，
内容按照神的安排，
工作的方法也按照神的安排，
工作的方法也按照神的安排。
那现在我们来看到，用人的话来说，他怎么来组织干部了？
而家我哋睇下用人嘅话嚟讲，佢系点样组织干部啦？
啊，或者说怎样来组织他的那一个属灵的队伍啦？
或者话点样组织佢属灵嘅队伍？
然后，那借着这个属灵的队伍来把天国带进来。
然后话藉着啲属灵嘅队伍将天国带进来。
那这是非常的有意思。
呢个非常有意思嘅。
那我们注意十七节。
那注意第十七节。
那就是工作。正式的开展，
在工作正式开展，
是属天的队伍的组织的开始了，
是属天的队伍组织。
当然，这个组织并没有真正的组织，
当然这个组织还没有真正的组织，
但是却又有一个很严谨的组织，
但又是一个有严谨的组织。
我们说没有组织，乃是说没有人的系统上的组织。
我们说没有组织，是没有人系统上的组织。
我们说它是一个很严密的组织，乃是因为这个组织是一个属灵的组织，
我们说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因为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组织，
所以没有属灵的组，没有组织的外表，
所以没有组织的外表，
但是却有组织的实际，
但是有组织的实际，
但是这个组织的实际不建立在一个组织法的里头，
但这个组织的实际不是建立在组织法的里头，
也不是建立在一个组织系统的里头，
也都不是建立在组织系统
的里头，乃是组织在神的权柄的里上，
而是组织在神的权柄底下。
我们来注意这个事情怎么来，
我们注意这个事情怎么来，
十七节一开始，
十七节的开始，
从那时候，
从那时候，
那从那时候，
从那时候，
什么时候呢？
那时候呢？
就是上面十二节开始所提到的了，
在上面十二节所提到的。
他听到约翰下到监里，就退到加利利。
他听到约翰下到监里，就退到加利利。
然后就从拿撒勒去了加百农。
然后从拿撒勒退到加百农。
就是在这个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这个是什么时候？
这个什么时候？
乃是他在那里从神那里寻求神的引导的那个时候，
在那在那里寻求神引导的时候。
那神寻求神的事情清楚了，
寻求神的事情清楚了，
耶稣就传起到来，
耶稣就传起到来。
我们注意这个话，
我注意这个话，
时间神的时间，
时间是神的时间，
做法神的做法，
做法是神的做法。
那个做法是什么呢？
那个做法是什么呢？
仍然是天国进了，
仍然是天国进了，
仍然是传出神的话说天国进了，
仍然是传出神的话讲天国进
了。那所以弟兄姊妹看到了，
弟兄姊妹看到了，
工作是神的话，
工作是神的话，
时间是神的时间，
时间是神的时间。
那么这个传奇，传奇这个这个到来的时候，
咁传喺呢个到来嘅时候，
光是传，
光系传，
那还是只有这个王一个人，
仍然系只有王一个人。
人要天国，要实在的开展，
要天国实际嘅开展，
那必须有王的手下，
咁必须有王嘅手下，
或者说有王的队伍。
或者有王的队伍，
或者说有王的军兵，
或者说有王的军兵
啊，当然这些就是天国的军兵了，
当然这些是天国的军兵。
那正因为这样，
正因为这样，
我们就看到这一个天国的组织是一件怎么样的一件事，
我们就看见天国组织究竟是一件什么的事情。
那么当主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当主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他就看见彼得和安德烈，
他看见彼得和安德烈，
那么 他们在那里打鱼，
他们就打鱼，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打鱼的，
那个本来就是打鱼的，
那主就对他们说，
就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个话你怎么能叫彼得和安德烈听得懂呢？
这个话怎能够叫彼得和安德烈听得懂呢？
你叫我去打鱼，那我可以一直打下去，
你叫我去打鱼，我一直可以打下去，
现在你叫我来跟随你，
现在你叫我来跟随你，
那你是谁？
你是谁？
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一点都不了解，
我一点都不懂，
我们一点都不懂，
我一点都不懂。
你再说一个叫人迷糊的话，
你再讲一句叫人迷糊的话，
你要叫我们去打人，得人如得鱼一样，
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那我们怎么去得？
我们去怎么得？
我们只会打鱼，
我们只识打鱼，
除了打鱼我们什么都不懂，
除了打鱼我们什么都不懂。
你总不能叫我们把那个渔网杀到人的身上去啊，
你总不能够叫我将渔网杀到人的身上去。
所以这个话那在彼得和安德烈当时听来他们不会领会，
所以这些话当时在彼得和安德烈听来他们不会领会，
他们不知道主耶稣是谁，
他们不知道主耶稣是谁，
他们也不知道主耶稣要做什么，
他们都不知道主耶稣要做什么，
只是说来跟从我，
这话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那这个话实在难懂，
这个话实在难懂，
但是我们先不管他们兄弟俩懂不懂，
但我先不注意个两兄弟懂，
我们是注意是兄弟俩的那一个反应，
我先注意两兄弟的反应。
那这个反应太有意思，
这个反应太有意思了。
二十几，
二十几，
他说他们立刻就舍了网跟从了他，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
什么事情让他们会立刻舍了网跟从耶稣？
这也是叫他们舍了网去跟从耶稣。
光凭了两句话，
光凭两句话，
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
这两句话有什么魔力啊？
这两句话有什么魔力啊？
能把他把他们整个的那个那个讨生活的那一个本领都丢掉来跟上来啊，
叫他们将讨生活的本领都丢下来跟从他。
那他们不会考虑以后要吃什么，
他们都没考虑以后要吃什么，
他们不考虑怎么去养活家小啊，
他们都没考虑怎样去养活家小，
这些都要考虑啊，
这些都要考虑啊。
我们不打鱼就没饭吃了，
我们不打鱼就没饭吃了，
来跟从你，你能保证我们有饭吃吗？
来跟从你，你保证我们有饭吃吗？
弟兄姊妹，这些是很自然的，人的脑子里面首先就要想的，
等一下我这个好自然的人的脑子里面首先要想的，
跟随你去做什么呢？也没有清楚告诉我们，
跟随你做什么也没有清楚讲给我们听，
倒是很稀奇，
但很稀奇，
主的话就是这样说出来，
主的话就这样讲出
来，那这兄弟俩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
兄弟俩就立即舍了网去跟从他。
好像这个话带着一个很大的能力，
好像这个话是带着很大的能力，
他们非跟从不可，
他们非跟从不可，
的确也实在是带着很大的能力，
的确也是带着很大的能力。
我们说得清楚一点，
他们讲得清楚，
那是带着一个很大的权柄，
的确是带着很大的权柄，
那这个权柄也领导着兄弟俩，
这个权柄一领到兄弟俩，
他们就不能自己的来就跟上去了，
他们就不能自己的来跟上去。
那这是彼得和安德烈被召的那个经过，
这个彼得和安德烈被召的经过，
那么这两个人就成了天国的队伍的最先首先的那两个了，
这两个就成为这个队伍首先的两个。
那然后主又继续往前走，
那主又继续往前走，
那就碰到西比带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
就碰到西比泰两个儿子雅各同埋约翰，
同他父亲在船上捕网，
同佢父亲喺船上捕网。
一个是在，两个是在打鱼，
两个系打鱼，
两个是在捕网，
两个喺捕网。
那么也就是说，这四个人都是渔夫，
讲出呢四个人都系渔夫。
你叫他们打鱼，他们很有本领，
你叫佢打鱼，佢哋好有本领，
他们很懂得怎样去抓鱼，
佢哋懂得点样去捉鱼。
但是呢，
但系咧，
当主招呼约翰和雅各的时候，
当主招呼约翰同雅各的时候，
主说的话比像安德烈和彼得说的话更含糊了，
主对他讲的话比对彼得和安德烈讲的话更含糊
了。那当然在别个福音上面会比较清说清楚一点，
当然在其他福音书里面讲得会清楚一点，
但是在马太福音就是这样说了，
在马太福音就是这样讲，
主招呼他们，
主招呼他们，
他们立刻就舍了船，别了父亲，就跟从了耶稣。
他们就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就跟从耶稣。
他怎么打个招呼就这样跟随了他？
怎么打个招呼就咁跟随咗佢咧？
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了。
弟兄姊妹，我哋要留意啦。
这样的一个记录啊，
咁样一个记录，
在另外两卷福音书里面就不是那样含糊的。
在其他两卷福音书里面就不是这么，
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是这样的含糊，
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这么含糊。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含糊呢？
为什么是这么含糊呢？
我们必须记得这个是马太福音，
我们记得这个是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乃是说到国度的王，
马太福音是讲到国度的王。
那国度的王所显明出来的就是属天的传递，
国度的王显明出来的就是属天的。
那在呼召这四个人的时候，
在呼召这四个人的时候，
那就是突出了那一个属天的传递，
就突出了这个属天的权柄。
那几个人来跟随主耶稣，
这几个人来跟随主耶稣，
乃是因着他们顺从了那一个从天上来的传递，
是因为他们顺从这个从天上来的权柄，
那他们就跟从了主了，
他们就跟随了
主。那弟兄姊妹们，这是就是最开始的那四个人，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最开始的这四个人，
整个天国的开始就从这四个人开始，
整个天国开始就从这四个人开始，
这四个人就是天国的队伍里面最基本的那四个，
这四个就在天国里面的队伍最基本的四个。
现在我们看到那个天国的那个实际在地上的那个光景，
现在看到这个天国这个实际在地上的光景，
或者说我们更往前看，看到将来天国在地上显现的实际，
或者我们再往前看，看看将来天国在地上的实际，
那是都是不得了的事情，
这些都是不得了的事情。
但弟兄姊妹不要忘了，
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
最开始的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
只有四个人，
只有四个人，
就是那么四个人，
就是那四个人。
这四个是什么人呢？
这四个是什么人呢？
渔夫。你说只会打鱼的人还能成就大事吗？
对吧，只有会打鱼的人能够成就大事吗？
弟兄姊妹们，这也是天国里面一个很突出的一个事实，
弟兄姊妹，这个在天国里面一个很突出的事实，
这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
乃是说出了天国的进行是怎样进行的，
这个是讲出天国的进行是怎样进行的。
头一件事情我们留意，
头一件事情我们留意，
天国的进行，
天国的进行
不在乎人原来的所有，
不在乎人原来的所有，
人原来的所有在天国的开展的里头没有什么作用，
人原来所有在天国开展里面没什么作用。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要注意，
你要是说彼得跟安德烈带着渔网去跟随主耶稣的时候，
如果彼得和安德烈带着渔网跟随主耶稣的时候，
那个渔网只能成为累赘，
这个渔网只能够成为累赘。
你说他们把打鱼的那个技巧来决定他们工作的那个方针的时候，
如果会将打鱼技巧来决定工作方针的时候，
而他们把对加利利海的那个地理的知识来作为那一个天国开展的那一个参考的时候，
如果将加利利这个地理的知识来作为天国开展的参考的时候，
我们都能想象那是一塌糊涂，
我们都能想象是一塌糊涂。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当主在那里开展天国的时候，
当主要有开展天国的时候，
他呼召了最基本的那些队伍，
他呼召了最基本的那些队伍，
他好像组织了一个最基本的组织，
他好像组织了一个最基本的组织，
但是这最基本的组织的那些成员，
但这些最基本组织的成员
也不能说他们起初是一无所有，
讲他起初一无所有，
他们也起码有一个船，起码有些渔网，
或者他们起码有些船，有些渔网，
但是主给我们看到，
但主帮你看到，
主根本不是要人原来所有，
主根本不要人原来所有的，
你说要是他们有的不是船，不是渔网，
如果他们有的不是船，不是渔网，
而是非常有本领的才干，
也是非常有本领的才干，
很大的学问，
很大的学问，
很高的社会地位，
很高的社会地位。
那这样主要不要这些呢？
那主要不要这些呢？
那现在的人说不能缺少，
现在人说不能够缺少，
但是如果这样的人在当时遇见主呢？
如果当时这样还当时遇见主呢？
我想主还是让他们把那些东西都放下来跟随他。
我想主都是叫他们将这些东西都放下来跟随他。
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天国的性质。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天国的性质。
正如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这有没有留意西镇弟兄在上灵会里面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接连用讲了好多遍那个讲法。
唔知弟兄姊妹有冇留意喺下令会希曾弟兄讲到新耶路撒冷嘅时候，
他说到新耶路撒冷嘅时候，
佢讲到新耶路撒冷嘅时候，
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
系从天上降下来嘅，
是从天上降下来，
系从天上降下
来。那你也就是说，原来在地上是没有的，
就系讲原来喺地上冇嘅。
那也就是说，地上所有的一切在新耶路撒冷里头都没有份的，
就是讲地上所有一切将来新耶路撒冷里面都没份的。
当然现代的人就不是这样领会，
当然现在人就没这么领会
啊，你总是拼命的去抓人所能抓到的，
总是拼命去找人所找的，
然后用人所有的来要去做神的工作，
然后用人的所有去做神的工作。
但是我们发觉，
但我们发觉，
做来做去，
做来做去，
都是在那里做人的理想，
都在那里做人的理想，
都是在那里做人以为好的那一种工作和计划，
就是做人以为好的一种工作。
摸不到天国的边，
摸不到天国的边。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
弟兄姊妹，这个很严肃。
我们回到起初我们的主开展天国的时候，
我们回到起初我们的主开展天国的时候，
他就是那样选中这四个人，
他是这样选中这四个人。
人看这四个人没有什么值得主选上的，
人看这四个人没什么值得主所选上
的。使徒形状的那些官府和那些长老，民间的长老，
使徒行传讲到那些官府和长老，
他们对这些人的那话就是这样，
他对那些人的话就是这样，
他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这些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是他们的确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是他们的确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但是感谢主，
来感谢主，
主使用他们，不是用他们原来所有的，
主用他们不是用他们原来所有的，
主乃是因为他们没有，
主要因为他们没有，
他们就能用着主来做他们的所有，
他们就用着主作为他们的所有。
所以你看到彼得在那里说金银我都没有，
所以彼得就说了金银我都没有，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吩咐你起来，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吩咐你起来。
当人以为有的时候呢，
当人以为有的时候呢，
那就成了老底家了，
咁就成为老底家了，
样样都有，
样样都有，
什么都不缺，
什么都不缺，
但是就是缺了一样，
就缺咗一样，
没有主，
冇主，
主给挤到门外，
主被弃到门外。
好，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主起初来选召门徒的那段历史的时候，
我们看到主起初在选召门徒这段历史的时候，
也用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真觉得主为什么会选这个四个打鱼的人？
我们就说，为什么主起初会选召这四个打鱼的人？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因为他们在人中间没有什么可耻，
因为他在人中间没什么可耻的，
他们很能被主带到一个地步，以主为他们的所有，
他们被主带到一个地步，以主作为他们的所有。
那另外呢，
另外呢，
翻过来我们看这件事，
翻过来我看这件事，
在天国里来被主用作的人，
在天国里面被主用着的人，
在这一面是不在乎他们原来的所有，
在这一边是不在乎他们原来的所有，
那在另一面呢，
在另一边呢，
就十分在乎他们的奉献和顺服，不等你
十分重视他们的奉献、顺服和服权柄。
那这个是非常在乎的，
这个非常在乎的。
那在这四个人被召的事上都有相同的那一个原则的经历，
在这四个人被召的都有一个相同的原则和经历。
虽然他们那个渔船那个渔网在一般人来说算不得什么，
虽然他们的渔船和渔网在一般人来讲不算什么，
但是你站在他们的地位上来看，
但你站在他们的地位来看，
哦，那就是很紧张哦，
这个就很紧张哦，
那就是他们的全部拥有的财产哦，
这个是他们全部所拥有的财产，
而他也是他们以后活下去的那一个凭借了，
这个就是他们以后活下去的凭借。
那就不得了的了，对他们来讲，
这个对他来讲是不得了的。
倒是感谢主，
感谢主。
当主呼召他们的时候，
当主呼召他们，
他们立刻就舍了，
他立刻就舍了。
不，特别在约翰和雅各这兄弟两个事上，
特别约翰和雅各这两兄弟，
不仅是财富的问题，
不单是财富问题，
也有感情的问题，
也有感情的问题，
连老父亲都放下，
连老父亲都放下了。
哎呀，这个感情不容易啊，
这个感情不容易的，
不是说他们丢掉老父亲不管，
不是说他们放下老父亲不管，
乃是他们说在跟随主的事，在接受主的呼召的事上面，他只能把一切都交出来，
就是他在跟从主的上的呼召上面将一切都交出来，
而他们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这样。
那主也非常在乎这一个，
主亦非常在乎，
没有这一个，
冇呢个，
那不能为天国征战，
呢个系唔能够为天国征战嘅，
没有这一个，
冇呢一个，
不要说为天国来征战，
冇话为天国征战，
连在天国的路来行走都不大容易，
连天喺天国路嚟行走都唔容易嘅，
大感谢主，
大感谢主，
我们看到在起初的时候，
我哋睇见佢起初，
主持他的那个基本的队伍。
主组织他这个基本的队伍
来把天国带进来，
来将天国带进来，
那些人
这些人
他们是交出来的，
他们交出来的人
完全把自己交出来，
完全将自己交出来，
交出来是一面，
交出来是一边，
服权柄是另外的一面，
服权柄是另外的一面，
正如刚才我们提到，
正如刚才我们提到的，
来跟从我叫你打得人如得鱼一样，
来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
那样含含糊糊的怎么跟随，
这样含含糊糊的怎样跟随呢，
打个招呼那他就 来跟随，
打个招呼他就来跟随，
那怎么能跟随，
他怎能够跟随呢，
感谢主，
感谢主，
因为他们遇见了神的传递，
因为他们遇见了神的权柄，
他们也接受了这个传递，
他接受了这个权柄，
他们就跟随这个传递，
他就跟随这个权柄，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感谢赞美神，
这就是天国开展的很基本的两个原则的事实，
这个天国开展两个很原则的事实，
我们看从那四个人开始，
从这四个人开始
以后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今天
继续的往前，
继续的往前，
直到天国显现在地上，
直至到天国显现在地上，
仍然和这两个大原则脱不开，
仍然同这两个大原则脱不开的。
人如果要在乎自己所有来帮神的忙，
如果人要在乎自己的所有来帮神的忙，
那天国的路在哪里是封闭的，
那天国的路在那里是封闭的，
如果人没有献上和服传柄，
如果人没有献上和服权柄，
那么天国的路在哪里也是封闭的，
咁天国的路在那里也是封闭的，
但是感谢主，
感谢主，
若是有人体会到主的那个心思，
如果有人体会到主这个心思，
就算自己原来有，但是也不敢看所有的是有价值，
但是都不敢看自己所有的是有价值，
只承认一件事情，
只承认一件事情，
神的事情只能让神自己来做来供应来成全，
神的事情只有让神来做来供应来成全，
我们要插手过去的时候只能败坏神的工作，
我们要插手下去的时候只能够败坏神的工作，
那因此，
因此
我必须在神面前献上我的自己，
我必须要在神面前献上我自己，
也在那里不住的服主的权柄，
亦都喺嗰度不住嘅服主嘅权柄，
不是服人的权柄，
唔系服人嘅权柄，
是服主的权柄，
系服主嘅权柄。
那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就说，
所以我哋翻转头嚟睇，
现在主开始组织了他基本的队伍了。
而家主组织咗佢基本嘅队伍，
但是这个队伍是好，外面看来好像很松散的，很散漫的。
但呢个队伍外面睇嚟好似好散漫嘅，
但是在里面却有一个很实际的东西。
在里面它有一个很实际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这个组织成了非常的严密的，
这个组织这个东西叫这个组织成为非常的严密的
，因为在这个组织里面是神的权柄在那里做完全的操管，
因为这个组织里面是神的权柄做一切的操管
，人是根据神的权柄来往前走，
人是根据神的权柄往前走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天国的范围明确了，
天国范围明确了，
天国开展的组织和原则也明确了，
天国的开始的组织原则也都明确了，
那么以后我们就看见天国那个实际如何的显露，
我们以后就看见天国的实际怎样显露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了
，今天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里
，不再开头了。